欢迎收听《中国女人要补阴》。男人西装袖子上的那排扣子，现代人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传统的价值，要回归传统了。因为人们发现传统比时尚更厚重，更经得起琢磨，所以清明、端午、中秋之类的节日开始有了小长假，真的当个节过了。但是除了吃几块月饼、几个粽子，我们似乎想不出比吃更多的讲究。不能不说，这是文化的遗憾，也是健康的遗憾。因为健康的获得是需要规矩辅助的。所谓规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仪式、程序。那些我们看上去繁琐甚至玄乎多余的仪式、程序，其实是有价值的。琅琊榜之所以好看，除了演员表演到位，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剧情很讲规矩。既包括场景制作的精致规矩，还包括整个故事中，人物在各个社交场合的礼仪有很复杂的规矩，很隆重的仪式感。最好看的是人物见面时的叩拜，双手搭在一起，举到面前，先贴近自己，再推向对方。即便是再熟悉的人，比如梅长苏和靖王相见，这个礼仪也从没省略过。这也因此成了整部剧的一个看点，使我们恍然觉得回到了讲究颇多的遥远的古代。每每看到这些，都足以让我们反思，仅仅是社交过程，简单的握手甚至勾肩搭背是我们最常见的见面礼，和琅琊榜中考究细致的仪式相比，我们的日子实在是简单粗暴。这种看似门面的仪式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活的节奏以及生活的从容程度，而从容的生活才是有品质的生活。美国有一本堪称时尚宝典的书叫《格调》，细数了人的日常起居中那些格调不同的细节。其中一点就是，格调越高的、生活越讲究的人，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衣服的层数越多。细想一下，确实如此。只有贫苦窘迫的人才会空身直接穿棉袄，这也是影视剧中解放前农民的经典形象。他们因为贫穷而无从讲究，拮据的生活迫使他们只能以简陋和便捷打发自己的生活。只有讲究的生活才可能规范乃至护佑我们的生命。据说，男人西装袖子上的扣子最初是拿破仑想出来的。有个军官很少洗澡洗头，非常邋遢，而且还改不了用袖子擦鼻涕的恶习。拿破仑于是命令裁缝在制服袖子上钉上扣子，以此提醒这个军官维护军容风纪。这排后来成为男人西装装饰的扣子，以温柔含蓄的方式提醒着着装者收敛自己的随意，能意识到用规矩讲究约束自己的时候，无论是人还是社会，往往已经走向了文明。比如那时候已经做了皇帝的拿破仑。有一次去山东东阿，正赶上冬至前隆重的取水至交典礼，身穿唐朝铠甲的士兵手拿金木水火土五行旗帜环绕古井，数十盆篝火将四周照亮，俨然将人们拉回到唐代官方许可方能开封取水的情景。据上古传说，东阿井是中国四大宝井之一，为上古神农氏发掘。从唐代开始，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御封了东阿井，这口在东阿古城有着神话意义的古井，每年只与世人见面一次，也就是在冬至这天。在冬至的子时开封，为的是取水来炼制贡品阿胶。 这个传承了3000年的规矩讲究，仍是现代极品阿胶制作工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每年冬至，阿胶都为此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无论是制胶的工人还是阿胶的消费者，每每都能从这种仪式中感到生命和健康的依托。这也许是正宗的东阿阿胶价格不菲的原因之一吧。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阿胶的不菲价格，是因为相信经过这样精致的讲究做出来的东西纯良地道，有值得信赖的品质。取水的繁复仪式只是制作阿胶的若干环节之一，这样的环节越多，讲究越多，程序越复杂，对品质的保证就越大。它们像规范水流的渠道，保证着水流的顺畅和方向。中药中像阿胶制作这样的不止一个，著名中医经典《雷公袍灸论》中就描述过朱砂的制作过程。敷修朱砂之时，先于一净室内焚香摘玉，然后取砂，以香水滤过。这种很有仪式感的制药过程，承载着的是医者仁心和病人生机。比如同仁堂，他们沿用至今的一幅对联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个对繁琐制作过程的描述和承诺，使他的购买者在解囊的那一瞬间树立了对药效的信心。养生就是讲究规矩。如果把人的生命看成是一曲流水的话，这些规矩讲究就左右着流水的走向，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而健康正是正确导引造就的。这一点也像做人，能健康长寿的人一般都很讲规矩，他们的生活可以很简朴不奢华，但是都会恪守一个节律。这个节律大到遵从季节气候的变化节点，小到吃饭睡觉定时定量，这也是中医道法自然的体现。能恪守这样规矩的人肯定不会放纵自己，他们从规矩上获益的不仅是规矩对身体心理节奏的维护，还有因为规矩而克制的欲望，后者更能强身。山东东阿的阿胶博物馆里，那个从台湾来谢恩的老太太，鹤发童颜，精神矍铄，100岁了，看上去却像只有70岁，还穿着健美衣上台跳舞给大家看。他很小就开始吃阿胶，那是他母亲传给他的习惯。这个习惯使他们家几代人都比同龄人年轻而优雅。他现在的一切都受益于阿胶，而且也受益于定时吃阿胶的这个规矩。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践行这个规矩，对他的生活就是一种约束和保护。如此讲究守规矩的人肯定不会为一顿麻辣烫动心，也不会因为一次美餐而失态。按照吃阿胶这种习惯，书里也造就了他的生活，而这个习惯可能只是他每天若干习惯中的一个，也许还有每天早晨起来焚香的习惯，还有午饭后必须入睡半小时的习惯，还有吃过午饭后写一篇书法的习惯。这样的习惯一定是符合生理的，是对身体的成全。而能以如此习惯从容安排生活的人，心是静的，身体是放松的，同样吃阿胶，他们的效果会优于其他人。之所以现代人的生活条件明显优于过去，但疾病的发生随之增加，除了饮食的性质改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人没时间也没心情讲究了，一切以方便快捷为务，在这种求速度讲效率的仓皇中，仪式程序乃至规矩都被一一简化了， 事实上，形式就是内容，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日常生活。这些看上去没有实际效应的仪式、程序，无形中规范着我们的行为，也沉淀了最容易扰乱阵脚的心情。而后者是造成现代人现代病的主因，像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都属于生活方式病，都是缺少规范的行为所致。再比如暴饮暴食、管不住嘴、迈不开腿之类，其实都是自我放纵的结果。而保持健康，其实就是和欲望作对的过程。在那个阿胶老人的面容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平静、泰然，看不到心浮气躁的欲望。老人的健康和从容，对逐渐忽视仪式、忽视规矩的我们是个点醒。九福是获得好颜色的前提。清代名医程国鹏在他的《医学心悟》中提出，有形之血难以速生，这一点从另一个侧面提示了生活习惯在补阴养血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因为阴和血与阳和气相比是更加不能速生的，补益它们是需要时间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只有将养阴补血变成习惯，才能以备不时之需。医学心悟里是这样说的，失血补血本为常理，但有形之血难以速生，无形之志亦补亦固，故当投菌补元气之药，如人参等速培元气。意思就是，在失血这个问题上，如果是急性的，要立刻补气，当急性出血控制了，再花时间来补血，因为有形之血难以速生。前面我说了，中医说的阴和血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是身体的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获得和维护，自然比流动资产复杂，更需要时间，所以补气是速效的。补气补阳药起效也快。一个总是怕冷的人，吃上附子、肉桂，可能第二三天就会觉得身上暖和了。但是吃当归、阿胶要改善血色的人，可能要等上一个星期。这种见效慢不能被视为药物的短处，而是阴和血的特点决定的。如果真的速成了，反倒不正常，固定资产的底子就不扎实了。我们现在吃鸡肉、猪肉、西红柿、韭菜，总是觉得没有以前的香，很多人认为是用了转基因技术或者喂了激素。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之所以味道改变，就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整个世界对食物的需求在增加。之前那种自然生长周期产出的食物不能保证供应了，为此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发明了高营养的饲料和肥料，以此缩短了果蔬、家禽、家畜的生长周期，尽快投放市场。通俗讲，时间不够，浓缩不够，所以味道也就不够了。补阴养血的道理与此类似，之所以补阴养血到最后要用到动物类药，用到血肉有情之品，就是因为植物性的补血药力度不够，厚重不够，打下来的固定资产底子不厚实不牢固。想要牢固，一来是补阴养血药物的选择，二来就是时间，必须假以时日。很多人听了养生讲座，看了养生节目，激情满怀，买了养生壶、炖汤锅，准备大干一场，但是泡了两天红枣茶，炖了三天银耳百合汤，熬了一个星期的杂粮粥，激情就过去了，这些物件被束之高阁，生活也重新回归到从前。再遇到养生老师，还是问为什么我吃了红枣、银耳、薏米仁不管用。怎么可能管用？我们生病的时候 每天都要吃药，就算每天都吃药也未必能治好。现在换成了食物，你想隔三差五的吃一次就能管用？如果真是这样，这些食物就要被逐出食物界，进入药物行列了。这样有针对性、力度又够的效果，肯定不能像普通食物一样众人皆宜，能治好一种人也就能治坏另一种体质与之相反的人。任何一种食物都没有这个功效。这些药食同源的食物，或者说药物，我们如果翻看古人的医学典籍记载，大多会有酒服令人不老、酒服令人好颜色之类的。只可惜现代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了好颜色、不老，忽略了达到这种健康理想的前提条件——酒服。所谓酒服，不仅指可以养生的食物、药物需要长期坚持吃，还包含养生就是要养成习惯、养成好的生活方式的意思。因为包括补阴在内，这种对身体最有利的改善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都要贯彻在每天细碎的生活中。古人养生时离不开酒服，非此生命的根基也就无法坚实牢固。作品《中国女人要补阴》，作者彤彤，演播此生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